地狱家书第二十七封书信。亲爱的温伍德，你目前似乎一点进展都没有。用病人的爱情来分散他向对头的注意力，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你把这招用得太差劲了。因为你说分心和走神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他祷告的主要主题之一。这意味着你基本上已经搞砸了。当这个那个分心的事情出现在他脑海中的时候，你应该鼓励他单纯运用自己的意志力将它推开，并且努力继续正常的祷告，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一旦他把分心看作靠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把它摆在对头面前，成为他祷告和努力的主题，那你就是弄巧成拙了。因为从长远来看，任何事情，即使是罪，如果总体效果反而让他靠近对头，都是对我们不利的。这里有一条有希望的补救原则。现在他坠入爱河，一个有关今生幸福的新想法已经浮现在他的脑海中。这样，在他纯粹的祈求祷告中出现了新的紧迫感。关于这场战争和其他类似的事情，现在是在理性上挑战这类祷告的时候了。虚假的属灵总是值得鼓励的，因为在赞美神与神相交才是真正的祷告这个貌似虔诚的基础上，人类常常被引诱直接违抗对头。对头以他一贯直白、浅显、无趣的方式明确告诉他们，要为他们日用的饮食和疾病的痊愈祷告。当然，你会向他隐瞒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是用属灵意义来解释的日用饮食，实际上也和其他任何意义上的祈求同样粗鲁。不过，既然你的病人已经养成了顺服这个可怕的习惯，无论你做什么，他都可能会继续这种粗鲁的祈祷。但你可以用萦绕心头的担忧，让他怀疑这种做法是可笑的，不会有客观的结果。不要忘记使用正面我赢，反面你输的论证法。祝 Heads I win, tails you lose 是掷硬币赌博时的骗术。按照这一原则，无论扔出来的硬币是正面还是反面，骗子都肯定会赢。如果他祷告的事情没有发生，那就是祈求祷告不起作用的又一个明证。如果确实发生了，虽然有些当然不会发生，但他如果的确如愿以偿了，你当然可以让他看到物理的因果关系。所以，该发生的总会发生。这样一个被应允的祷告和没被应允的祷告一样，都能很好地证明祷告是没用的。作为一个灵，你会发现很难理解它是如何陷入这种混乱的。但你必须记住，它把时间看成是一种终极现实。他认为对头像他自己一样，要面对现在，回忆过去，期待未来。 即使承认对头不会那样看事情，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仍然认定这是对头的认知方式。他并没有真正认为，尽管他口里说他认为，对头看到的事物就是他们原本的样子。如果你试图向他解释，今天人类的祷告也是对头协调明天天气的无数因素之一，他就会回答说，既然对头早就知道人们会这样祷告，那么他们的祷告就不是出于自由意志，而是预定如此。另外，他还会补充说，如果某天天气的原因可以一直追溯到创世之初，那么，无论是人类也好，物质也好，万事都是从一开始就确定下来了。当然，答案对我们是显而易见的。某日的天气迁就某个祷告，只是让整个灵界去迁就整个有形世界的根本问题。在人对时间感知模式的两个点上的表象而已。所有的受造之物只能在时空的某个点运行，换句话说，他们的那种意识迫使他们将整体的自洽的创造行为看成一系列相继发生的事件。但是为什么创造行为会给他们的自由意志留出空间呢？这才是一切问题中的核心问题，是隐藏在对头关于爱的荒唐说法背后的秘密。至于这是如何做到的，根本无关紧要，因为对头并不是预见人类的自由意志对未来做出贡献，而是在他那没有边界的当下看到他们如此做。显然，在旁边目睹一个人做事，并不等于强迫他做事。你可能会回答说，一些爱管闲事的人类作家，尤其是博爱修斯，早就泄露了这个秘密。但是，在我们最终在整个西欧成功营造的知识氛围中，你不必为此烦恼。只有饱学之士才会阅读古书，而且这些饱学之士已经被我们处理得很好，以致他们是最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智慧的人。我们通过灌输历史视角来做到这一点。所谓的历史视角，简而言之，就是当一位饱学之士看到一位古代作家的任何陈述时，他永远都不会去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是否真实。他会问，谁影响了这个古代作家？该陈述与他在其他书中所说的是否一致？他代表了该作家的成长史或思想史的哪个阶段？他如何影响了后来的作家？他多么频繁地受到了曲解，特别是被这位饱学之士的同事曲解。过去十年对他的主要评论方向是什么，以及当前主要论点是什么？把这位古代作家视为一种可能的知识来源，期待他所说的可能会改变你的思想或行为，这种想法将被当成难以启齿的头脑简单而遭到拒绝。既然我们不能永远欺骗整个人类，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切断各个世代之间的联系，因为学习可以使不同的世代之间相互交流。这个时代的典型错误 就有被另一时代的典型真理纠正的危险。但是，感谢我们的父和历史视角，伟大的学者们现在和最无知的机械师一样，缺乏过去的滋养，认为历史是胡说八道。你深情的叔叔，斯固达。